活命水。从前有一位国王病了，谁都不相信他还能够活下去。他有三个儿子，他们都因此非常悲伤，一起来到王宫的花园里哭泣。一个老人碰见他们，问他们为什么伤心。他们告诉他，父亲病得快死了，什么办法都救不了他的命。老人听到了之后说，
我知道一个办法，就是饮活命水，只要他喝下了这种水，就会恢复健康。只是想要找到他非常非常难啊。
我一定要找到他，
大王子说。说完就走到重病的父亲跟前，求他允许他出去寻找活命水，因为只有这种水才能治好他。
不，
国王回答，
那太危险了，我宁肯死去。
大王子却一再请求，国王终于答应了他。大王子在心中暗自盘算，
我要是找来了活命水，我就成了父亲最宠爱的儿子，就将继承王位。
于是大王子动了身，骑着马走了一些时候，看见在路边站着一个小矮人，在大声地招呼他，对他说，
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？
愚蠢的小矮子，这没必要告诉你。
王子骄傲地回答，骑马往前走了。
小矮人很气愤，对他发出了诅咒。不久，大王子就误入一道峡谷，越是往前走，两边的山越靠越拢在一起，最后路径窄得一步也没有办法前进了。可是想调转马头或者是爬下马鞍，同样不可能。这样，大王子便卡在了那里。重病的父亲等了很久，却不见大王子回来。这个时候，二王子说，
爸爸，让我出去为你找活命水吧。
他心里却想，
要是哥哥死了，王国就归我了。
国王一开始也不同意他去，最后才勉强答应了。二王子于是走上了哥哥当初走的同一条路，也遇见了那个小矮人。小矮人叫住他，问他急急忙忙去哪儿。
愚蠢的小矮子，这个没有必要告诉你。
他回答，头也不回地赶着马走了。小矮人呢，也诅咒了他，叫他像另一个似的走进了一道峡谷，进退不得。傲慢的人下场可不都是这样吗？二王子也一去不归，最小的王子便自告奋勇要去找活命水。国王最后不得不同意了他，他同样也遇见了小矮人。小矮人问他急急忙忙的去哪儿，他停下来回答说，
我要找活命水，因为我父亲病得快要死了。你知道上哪儿找活命水吗？
不知道，小王子回答。
因为你待人有礼貌，不像你那两个坏哥哥似的一样傲慢，我愿意给你指点，告诉你怎样去找活命水。在一座中了魔法的王宫里有一口井，活命水就从井中涌出来。可是呢，你进不了王宫。如果我不给你一条铁棍和两个小面包的话，你用这棍子敲宫门三下，它才会自动打开。门内有两头狮子张着大口，可只要你给每个口里扔进一个面包，他们就会安安静静。接着你要赶紧在打十二点之前去取来活命水，否则时辰一到，门又关上，你就会被关在里边的。小王子感谢小矮人，接过了铁棍和面包，又上了路。到了王宫前，一切都跟小矮人说的完全一样。棍子敲第三下的时候，宫门自动开了。小王子用面包安抚住狮子，
走进宫内一间漂亮的大厅内，厅内坐着几个中了魔法的王子。他脱下了他们手上的戒指，随后发现旁边摆着一把剑和一个面包，小王子把他们也拿走了。于是他继续往前走，走进了一间屋子，屋里站着一个美丽的少女。他一见小王子非常高兴，吻了他，并对他说，他搭救了他，该让他获得整个王国。如果他一年后再来，他就和他举行婚礼。随后姑娘告诉小王子，涌出活命水的井在哪里，说他必须赶在12点之前去取水。小王子继续往前走，终于到了一间房间，房里摆着一张干净漂亮的床铺。他因为困了想先休息休息，可谁知一躺下他就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钟已经敲到了11点3刻。他吓得一下子跳起来，跑到井边，用摆在井边上的杯子舀了一杯水，赶紧离开。他刚跑出王宫的大铁门，钟已经敲到了12点，门猛地关拢起来，把他的脚后跟挤掉了一块。小王子呢，取到了活命水，非常高兴。在回家的路上又碰见了小矮人，小矮人看见他的剑和面包说，
你这样取得了巨大的财富，用这剑你可以打败一只只大军，这面包呢永远也消耗不完。
小王子不和哥哥一道，他不愿回家去，于是说，
亲爱的侏儒，你能告诉我我那两位哥哥在哪里吗？
他们先出来找活命水，一直没回去呢。
他们让两座大山卡住了。
小侏儒回答说，
是我诅咒他俩这样的，因为他们太傲慢了。
小王子听了之后，一个劲儿的恳求小矮人，直到他放了两个大王子。可是小矮人警告小王子说，
你要防着他们，他们心肠可是挺坏的。
哥哥们回来了，小王子很高兴，告诉他们他怎样找到活命水，并且取来了一杯，而且他还搭救了一位美丽的公主，公主答应等他一年后去结婚，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大王国。随后兄弟三人一起骑马往回走，经过一个正在打仗和闹饥荒的国家，这个国家的国王已经相信自己肯定完难了，因为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。于是小王子去见国王，给了他面包，让他拿去给全国的人都吃饱。然后王子又给了他剑，让他拿去打败了一只只敌军，重新过着和平和安宁的生活。小王子收回了自己的面包和剑，三兄弟继续往回走。可他们还遇到了两个闹饥荒和战乱的国家，每次小王子都把面包和剑给国王，总共有3个王国全部得到了拯救。眼下三兄弟坐上一艘船准备渡海，在航行的途中，两个哥哥私下说，
老三找到了活命水，咱俩却没有，
这样父亲就会把本该给咱们的王国给他了，他将夺去咱俩的幸福啊。
说着说着，两个人起了坏心，决定要叫弟弟倒霉。一天他们等到他睡熟了，从他的杯子当中倒去了活命水，而把苦涩的海水灌进了他的杯子里。回到家里，小王子把杯子端给了重病的国王，希望他喝了杯里的水能够恢复健康。谁知道国王刚喝一点点苦涩的盐水，病情反倒加重了，他为此唉声叹气。两个大儿子趁机走来告弟弟，说他们的弟弟想毒害父亲，他俩才给他送来了真正的活命水。说完便递给了父亲， 父亲一喝，立刻感到并没有了，身体健壮的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。随后两个哥哥去找小王子讥讽他，对他说，
你虽然找到了活命水，但你只是出力，我们却受假。你本该放聪明点，把眼睛睁大一些。当你在海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给你弄走了。一年后，我们中的一个将去娶那位漂亮的公主，你可当心，一点儿别泄露这事儿，父亲才不会相信你呢。你要是说了一个字，就让你把命赔上，
不吭声可以饶你不死。老国王对小儿子气愤极了，以为他想害自己，于是召集群臣商量对小王子的判决，决定秘密枪杀他。一天，小王子骑着马去打猎，心中毫无防备，国土的猎手却奉命跟去。他俩到了林中，猎手看上去挺难过的，小王子就问他，
亲爱的猎手，你怎么了？
我不能讲，但奉命得干。
猎手回答，
讲吧，怎么回事？
王子说，我原谅你。
哎，
猎手回答说，
我要枪杀您，这是国王下的命令。
小王子一听吓坏了，说，
亲爱的猎手，饶我的命吧，我把王子的好衣服脱给你，你把你的坏衣服换给我。
我很愿意，
猎手回答。
我怎么忍心对你开枪呢？
说完，他们换了衣服，猎手回到宫殿去，小王子却向森林的深处走去。过了一些时候，突然老国王宫里驶来三辆满载黄金和宝石的马车，说是给他小儿子的。原来那三位用他的剑打败了敌军，用他的面包养活了国家的国王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派人驾来了这些车子。老国王于是想，
难道我那儿子是无辜的吗？
因此对臣下们讲，
他要是还活着就好了，我真后悔不该下命令处死他。他还活着，
猎手说，
我没有忍心执行您那个命令。
猎手向国王讲了当时的情况，国王这才一块石头从心上掉下了，下令向所有国家发出通告，要儿子回去，说他将重新得到恩宠。再说那位公主，他下令在自己宫殿前铺了一条纯金的光灿灿的大路，告诉他手下的人，大路上第一个径直奔来的骑士才是真未婚夫，应该放他进宫去，相反从旁边来的不是真的，也不能放他进宫。一年的期限快到了，大王子想赶快去公主那儿冒充他的救命恩人，好娶到他做妻子，并且得到王位。于是他骑车赶去，到了宫前，看见那条漂亮的金路，想
骑着马在上面走太可惜了，
就拨转马头走到了右边。可是走到宫前，卫兵们对他说，他不是真的未婚夫，叫他滚开。很快二王子也出发了，到了金路边，他的马刚踏上一只蹄子，他就想，
这太可惜了，可能踩掉一点哦。
于是把马骑到了左边，可到了宫前，卫兵说他也不是真正的未婚夫，叫他滚回去。现在整整过去一年了，小王子打算骑着马走出森林，去自己爱人那里，在他身边忘记自己的痛苦。他动了身，心中一直想着公主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他的身旁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金鹿。 他的马从路中央一直走到宫前，门一下子开了，公主高高兴兴地迎接他，说他是他的救星，是王国的主宰。接着他们欢天喜地地举行了婚礼。婚礼过后，公主告诉他，他的父亲原谅了他，召他回家。于是小王子纵马奔回到父亲身边，对他讲了两个哥哥如何欺骗他，他为什么保持沉默。老国王想惩罚他俩，可是他们早已经逃到了海上，乘船去了远方，一辈子没有再回来。